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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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上好。
阿弥陀佛，法师早安。
早。好，我们继续看四欲流支，课本是第十一页啊，听闻正法啊，第二项啊。那我们昨天上那个清净善事呢，有很多内容啊，没有办法很详细的说明啊，在大家回去自己看啊。不过有很多大家都是久学者的话都会看过了，有很多内容啊，那在课本上有一些论可能比较少接触啊，不过很多经啊大家应该都有看过啊。那我们今天要上的是第二项啊，就是听闻正法。那这两者呢，清净善事跟听闻正法，他们在有一些论点呢，他们是把它合并在一个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清净善事的目的是听闻正法，所以他把这两个 合为一个。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哈，在二十一页啊，如理作意这个地方啊，二十一页的刮胡一，刮胡一啊，经文啊，中阿含，他说恶因恶缘，其实就是恶因缘啊哈，生正见。第一个是从他闻，第二内自思维。所以从他闻，其实我们要从哪里闻呢？就是善知识那里啦。所以他一般很多经，他是把这两个看在一起的。就是从善知识那里听闻正法是一个啊，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属于外在的因缘啊，外缘。那内缘的话就是如理思维这样啊。好，那么我们回到十一页哈。那听闻正法，当然呢，如果是按照我们学佛的人来说啊，修行的人啊，尤其是大家是身众啊，又在道场。那听闻正法当然是比起很多人的因缘是殊胜很多的啊，那就是大家有很多师长啊，也有请一些外面的师长来教导，所以听闻正法这个部分就不会觉得哎有什么珍贵啊。但是在世界上有很多角落呢，他们是没有僧众弘扬佛法的。那像我自己在家乡小时候，我们是没有看到几位僧众。我大概到了十几岁啊，开始学佛的时候呢，才有看到出家众。以前看到出家众都在电影看啊，那个少林寺那一种，有没有？就是没有真正看过僧众。我到了十几岁学佛之后呢，然后那些居士林呢，才有请一些僧众过来，像眼培长老啊，他也有到过我们那些边地去弘法啊，星云大师也有。所以那时候我们早期虽然在很乡下哈，但是很多台湾的长老啊，他们都有到一些，就是很久啊会去一次演讲。那我也是因为接触僧众之后，就觉得这个佛法真的是很好哈，因为在僧众的身上可以看得到很多世尊的这种精神啊，就是非常自在，而且都非常的快乐啊。学佛是修行是一件非常法喜的事情啊，所以自从学佛之后呢，就很喜欢看到僧众啊，很喜欢看到出家人。所以我早期学佛，我们马来西亚也蛮多是比丘尼的，所以以前我听课也是到比丘尼的道场去听课。就像很多居士来这里听课一样啊，那我们也是这样子过来哈，就会比较 珍惜呀、啊，嗯，那大家生在台湾，福报是相对比我们好很多的啊。你们一开始学佛，可能还没学佛就看过很多神众啊，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啊，嗯。所以我来到台湾，非常非常的珍惜，嗯。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听闻正法啊。第一项第一部经文，他提到《杂含经》927哈，摩诃难跟佛陀说：“那优婆塞怎么样才能够闻具足啊？就是多闻具足呢？”那佛陀就给他回答说：“闻具足就是要做得到闻则能持。”就是要能持啊，能持这个正法，闻则积极啊，能够积极善法。那所以我们听闻之后呢，内心里面要能够持受啊，受持，然后能够因为这样的善法而让自己不断的积极善业啊，道业。若佛所说初中后善啊，善意善味。这个味道的味在很多古文都是文字的文，就是善文善意的意思，文跟意，纯意满净，就是世尊所说的法，从开始中断到结束呢，不管是表达出来的音声文字或者是含义，它都非常纯净。那我们对于佛所说的道理经律论都能够受持，这个就叫做闻具足。在大智度论里面讲的受持呢非常好，一般我们听到受持可能就是拿来背诵，对不对？每天拿来思维这样，受持。但是大智度论的定义他把两个字拆开，在大智度论的卷56他把这两个字拆开来解释，他说受呢就是要靠什么力呢？信力，要靠我们听闻佛法之后你要靠那个正信净信来接受这个法义。那持呢，你能够持之以恒呢，或者是让它持之不失呢，这个要靠念力，正念的念啊。所以受持佛法要靠这两种力，一个是信力，一个是念力。我觉得智论讲的是非常好啊，嗯。所以我们听闻很多师长的开示啊，法师的开示，如果我们没有信力跟念力的话，我们听了很快就忘记，对不对？那虽然好像听了很多年了，十几二十年，好像怎么每次听都是那么新的，好像没有什么有听过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没有记在心里咯。可能就是很快忘记啊，嗯。所以我们听闻佛法或者是从师长的身教啊，我们看他的身教也可以受持他的一些威仪或者是威严啊。像我在福岩，我亲近我好几次导师来福岩住的时候呢，那院长都会带我去跟导师请问问题，那我就把我的书拿到去问导师，因为导师的话我听不懂嘛，也是关院长就会帮我翻译啊，我听不懂他的口音。我问好几次有一两次呢是关院长不在，所以呢就另外一个同学帮我做翻译，然后我去问导师，导师每次你问他一个问题，比如说你说导师你的书为什么要这样写，他会拿着书他会看一段，看几分钟，然后他会在想，然后一段时间他才会回答，就是他回答问题导师他不会说一看了之后就说你连这个都看不懂啊，你基础太差了，你回去再看几遍。导师不会这样的哇，导师好有耐心，他不管你是初学者，因为我们很初学嘛，对不对？我们去问导师，导师也是这样，就是经过思维然后跟你解释这样。所以我从这些长老的身上看到很多这些文字看不到的身教，那这一些我们可以从长辈们的身教里面呢，可以受持他们的这一些风范他们的这一些身格。所以我觉得我们亲近三执师呢，除了言教以外身教也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啊？ 如果没有神教的话，通常像我接触很多年轻人，很多年轻的法师，他们佛学院或者是在外面的大学读到研究所什么，像我前两天遇到一个，他在那个某某那个学校里面跟一个教授学习读佛典啊，但是呢，我问他住哪里，他说我就去租房间呐，自己一个人住，去外面租一个套房，然后就去那里上课这样。我说你要不要来我们慧律讲堂住啊？啊，来我们道场住嘛，不要去住那个居士的房子干什么？然后呢，结果他绕了一圈哦，他就说啊，在寺庙住哦，要随坐席啦，哦，要什么啦？啊，接下去我们就很难去跟他说服，或者是跟他引导了，因为外面有很多，现在有很多僧众哦，都有这种情况。就是他不太愿意在僧团里面住啊，那所以在外面呢，因为自由嘛啊，有朋友找，摩托车一开，呜就去了啊，就是完全没有约束啊啊，那所以这种，我觉得也许你佛法的知识你可以学到很好，但是你很多身教啊，居士看在眼里，其实他们不讲，他们内心也有很多感触的啊，所以我们自己。要出家修行啊，这一点要注意啊，否则的话，我觉得我们学习佛法很会讲，很会写啊，但是神教不好的话，这个也难摄受众生啊，对自己的生命啊，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改变啊，也许你在知识层面提升而已。所以我看到这个年轻人，我也很多感触。我希望未来啊，因为他最近跟我联络上嘛啊，一个马来西亚的法师。联络上，我希望未来有因缘再慢慢跟他沟通这样啊，所以我觉得，哎，大家能够在这里修学啊，是在温室里的受保护的啊，大家不知道外面，哎呦，天哪，真的是，不要知道比较好啊，哎呀，好了，我们继续看下面哈。那第一标题一啊，闻法的利益啊，闻法有五种功德啊，挂虎一增压含经啊，世尊跟比丘们说，随时听法有五种功德，然后还要承受不是次第，所以你看我们听闻佛法之后要承受，承受就是受持嘛啊，你能够接受，然后不会错乱这个修学的次第。那有哪五个功德呢？第一个就是未曾闻者便得闻之啊，就是你没有听过的法你可以听闻过啊。那已经得到听闻的可以从风诵之，就是温故知新啊，见不邪请啊，就是知见能够端正啊，观念能够建立啊。第四呢，无有狐啊，狐疑啊，就是没有这个怀疑啊。再来就是能够解甚深的道理啊，佛法甚深的道理。所以我们听闻佛法，其实我最近就是遇到一个老师啊，一个教禅修的老师，我觉得以前我也遇过好几个禅修的老师，但是呢，这一个禅修老师他有一点不同，就是你可以从他的说明里面知道他是有经验的，就是他的禅修是很有经验，就是不管他从哪一个角度切入，他都可以呢把这个，他不用看讲义的，不用看书，你不管教他请他教什么禅法，他都可以呢把你引导到怎么去实践，怎么去修啊。那所以我听了这个禅师老师的教导之后，就非常尊敬啊，非常恭敬这个老师，因为我觉得一个有实修经验的人啊，他不管是有没有看经文，他都可以那个心里面的这些体会啊，或者是自己透视自己生命的那一种啊 这种 真谛呢，都能够源源不绝的说啊，就是他都很像讲不完的样子哦，所以会觉得很感动哦。所以我们佛法的修学，其实它是真的是有能够让我们开悟的，像古人说，对不对？开悟啊，那种开悟之后啊，就是你领悟之后呢，它的那一种智慧啊，就像泉水一样啊，就是不会干掉的啊。所以大家要好好的把佛法修学深入啊，那日后大家就知道啊，这个感受啊，佛法的感动啊，是很难用文字用什么来形容哈。好，我们来看刮胡二，闻法的目的跟功德，也就是现世的利益啦啊。他说功德大部分都是指现世的利益啊。那这一部《中阿含经》蛮好的啊，《中阿含》147经，德文经，文德经啊。那这里就有一个梵志啊，声闻梵志来问啊，世尊，他说佛陀的弟子啊，不管是在家出家，是以什么道理而博闻诵习啊，就是要博学多闻呢？就是为什么要学习那么多东西呢？那佛陀就给他回答说，不管是在家出家来学道啊，为什么因为要博闻诵习的理由啊，目的呢就是后面这个出体字的地方啊，希望呢学习之后呢能够预制调意，就调意自己的烦恼，能够预制习止啊，就是习止自己的习气啊烦恼，然后自求灭起啊，这个起就是有终止断绝的意思，就是我们希望调意自己的烦恼，断除或者是断绝自己所有的轮回的这个根本啊，所以我们这个是学佛不管在家出家的共同的动机目的啊。那所以因这个理由，所以佛陀说这就是学佛的一个博学诵习的一个原因啊。那到底有什么差别，什么功德呢？这个差别哈，我看下面的经文的解释呢，其实这个差别应该是利益的意思啦，利益有什么利益，有什么功德啊。好，我们来看下面哈，下面这个因为这部经的经文呢我们原本做讲义的这个温老师他并没有把全部的经文摘下来啊，他有略了一些。好，所以大家看有点点点的地方啊，就是他省略了一些经文。后来我去查他原本的经啊，他总共有12段的。所以大家看那个补充讲义一下啊，补充讲义的第七页。补充讲义的第七页中间啊，这上面第二段啊，中阿含这边有12个标题，有没有？这12标题就是刚好这一部经的12个段落。这个标题是那个我们同学标的啦哈。那待会我讲到一段的时候呢，我就请大家看这个第一个段落这样哈，因为这个标题就可以收摄这一段经文的含义哈。比如说第一个，无所作不睡苦，这个不睡就是不称睡嘛哈，不称意嘛哈，所作不称睡苦哈，没有这一方面的苦。那我们来看课本的第一段经文的话，他是说，世尊回答，多闻圣弟子，周日作业欲得其利，彼所作业败坏不成。就是说学佛的弟子啊，那白天在做事情啊，不管做什么事情啊，他说虽然希望得到某种的获得啊，希望得到怎么样的一个结果，但是呢他所希望的呢却得不到，败坏不成啊。不管他的是什么事业什么工作，但是他所求却不成，不能成就啊。那佛弟子内心里面会产生怎么样的反应呢？他经文就写说，那即使这个佛弟子呢遇到这一种 求不得的啊，这种所作不称遂的这一种事情发生，但是他内心不会有忧戚、愁烦、啼哭，不会垂身懊恼，也不会痴狂，就是还是说，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啊，如果做的跟自己原本预设的目标不同的话，它也不会影响自己的情绪。简单讲就是这样，可以吗？啊，这是第一段，就是我们听闻佛法之后，它第一个功德就是，比如说我煮饭，我原本构想好了这个要卤这一锅东西啊，供养大众，结果呢，因为我在卤的时候呢，突然瓦斯没有了啊，我要赶快去换瓦斯，等换回来的时候呢，那个东西焦掉了，就是我原本预设的那个东西，哎，它就煮焦了啊，弄焦了怎么办呢？那我们一般人呢就会有很多惭愧啦，或者是不安啦，啊，让大众吃到有这个味道的。但是佛弟子呢，他虽然会起惭愧，但是如之不惊这段所讲的，他不会自责啊，因为他是有因有缘才这样嘛，啊，我们跟大众解释就好了，啊，不必内心里面一直责备。因为我觉得我有遇过一些人，哦，他的自责的心有时候太过了，太过啊，我们自己做错了，自己承认错误，向大众忏悔，这个没什么嘛，对不对？但是有些人不是哦，他忏悔之后哦，他那个自责啊，一直挂碍在内心很久哦，有时就几年后才会消融。像我在福岩哦，就有遇过一次啊，我们在做结膜的时候啊，不是有些人就会出来结膜嘛，哈，有来忏悔，但是很多人忏悔过后就恢复清净就没事嘛，哈，但是就是有一两个哦，他就走不太出来，就是。他自从忏悔之后呢，他都很自责，然后觉得很自卑啊，这样啊，所以这种就是有些人的心态呢，如果我们学佛之后你不注意的话，他会落入这种问题，自己不知道的啊，所以我们在学戒啊，学这种的时候呢，也要有一个非常开明的心境啊，就是佛陀说忏悔就清净，就恢复平常就好了嘛，哈。其他的人也不能再讨论，对不对？那这一个就是大家有共识的话，那自己不要有压力，那别人也不会给我压力，这样子就好了嘛。但是有些人不是的哦，他结膜过后呢，他会一直挂碍在内心。那即使大家都恢复正常，但是他自己内心不安，一直都挂在那里。那这种就是我们自己要多跟师长沟通啊，不要让一些微小的这种不安影响到自己修道的进步，那这一点是要留意的。因为我们在禅修的过程里面呢，这个追悔它会影响你的，它会影响你的禅修的。所以佛陀说你惭愧了，跟大众忏悔了，就恢复清净，你就不要再想了，那所以这个就不会影响，否则的话它会影响我们进修的，好，再来我们看第二段啊。第二段的话呢，就是标题是什么？无爱别离苦，对不对啊？那我们看课本哈，课本复次梵志多闻圣弟子，所有爱念亦无善解，不复相应。我去查这些词，它字典都没有这些字啊，但是 只可以用 推论的意思，大家参考一下。就是我们 有爱念的，不管是人事物啦，我们内心里面有所爱念的这种人事物，亦无善解，可能是变异、散失，或者是败坏了，瓦解了，就是不复存在了，那不复相应，就是不再合随顺了。那这时候呢，不管人事物都一样了，那这时候呢，跟他别离矣，但是佛弟子的内心不会有产生忧戚愁烦这种懊恼。意思说，不管一个修行人，不管我们的在我们身边的人事物跟我们分离了，我们都不要影响自己的情绪啊。 不过我觉得有时候，有些女众会比较严重一点啊，比如说师父走了啊，是剃度恩师舍报了，哇，哭到啊，天哪，好像那个天又塌下来的样子。那这个也不能怪大家，你看像佛陀时代，阿难也哭啊，就是会有这一种人啦，也不是说对错问题啦，但是就是会有这个情感面比较丰富的这一种人嘛，那所以这部经告诉我们说，这一些其实你如果有足够的这个智慧的话，它是可以疏导自己的情绪，就不会有这种爱别离苦啊。那所以标题呢，我们是用无爱别离苦。那这两项哈，第一个是没有所作不睡苦，第二是无爱别离苦。这个，那我就想到这个寄送啊，大家看那个补充讲义哈，补充讲义第七页的那个中阿含的下面，我有引了《大比薄沙论》，有看到吗？有哈，《大比薄沙论》卷34这边有没有？这个寄送呢非常有名哈，就是。我们看一下，去求诸欲人，常起希望，所欲若称遂，心变大欢喜。有听过对不对？那相反的就是去求诸欲人，常起希望，所欲若不遂，恼坏如见众。这个就是如果不称心的话，就会如恼如见众啊，很伤心。如果称遂的话就欢喜，就是会起伏啦，内心会起伏。那瑜伽十六论卷19也是差不多啊。他说于诸欲希求或所其果遂啊，就是称遂啦啊，得以心定喜，至死而保爱啊，这是一般人的这种爱着啊，很深啊，到死啊都还是如此啊。诸乐欲众生若退是诸欲，其色变坏，如毒箭所中啊！那因为众生都是很难，就是跳脱这一些求不得苦啦，爱别离苦，所以经常都有这种苦恼啦啊！所以论点里面的这些寄送呢，都是非常好的，可以提醒我们啊。好，我们继续看课本第三段啊。多闻圣弟子所有财物悉皆无常，念出家学道。所以第三个呢，就是念出家学道的功德。所以我们闻法呢，有经常可以经常要将思维，一切都是无常的，出家学道是有福报。第四呢，就是净信出家。这个净信出家它就省略了，经文就没有引出来。那课本11页最后一行呢，就是第五项，能忍什么诸患啊，就是佛弟子呢学佛法之后，他能够忍受外在跟内在或者是自然界的这一些逼迫啊，他不会起烦恼啊。我们看课本12页啊，课本的12页最上面，那即使身体遇到生病极为苦痛，都甚至于命啊都快没了，他也不会起烦恼，他都能够忍受啊。所以听闻佛法他有这种功德啊，有这种利益啊，就是能够让我们忍受这些身体的考验。大家如果有我不晓得在座的有没有住过医院哦，你们有住过医院吗？哎呀，这么多人有的啊，我还以为我住过医院而已。那住医院呢，就是跟一般住医院也要看你是生小病还是大病啊，对不对啊？如果你是生重病的话呢，就是你受伤，你住医院的话，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啊。这一次就是我有体验到一点点啊，因为我觉得啊，我们熏习佛法，它的力量真的是很无形的。他在内心里面呢，会产生很奇怪的一种力量跟习惯。像我自己在医院的时候啊，因为要请看护嘛，要请男看护啊，我 我印象很深刻，这个男看护呢，照顾我几天之后呢，他就问我，他说：“师父，你在医院为什么不可以多睡一点呢？为什么要那么早起床呢？”因为我起床，他就要起床啊，你知道吗？他说：“生病你要多睡一点，才会快一点好。”我说：“怎么睡啊？没办法啊，就是我们习惯那时间一到张开眼睛来啦。”然后很早就睡觉那一种。他说：“师父，因为他们是在家人嘛，他们一定是十一二点才睡嘛，对不对？”所以我真的是很好笑。不过后来我就发现，哎，我也要照顾到他的一种情绪嘛，不然他等下把我推倒怎么办？所以呢，我就因为我就跟他沟通之后，我就发现原来他是想要多休息。他讲这个话其实是要想休息嘛。所以后来我起来的时候呢，我就不会让他知道，让他继续睡。那等到医院送早餐来的时候呢，我才叫他起来啊，就是七点半我才把他叫起来。所以我觉得，我们虽然是没有说禅定修得很好啦，但是我们因为有熏习佛法的力量，这种生活习惯它真的是潜移默化的就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很根深蒂固。所以我觉得熏习佛法的力量其实它真的是我们看不到，但是它影响是蛮大的。后来他这个看护呢，他也跟我分享，他说：“师父，我喜欢照顾出家众。”我说：“为什么？”他说他照顾很多在家众啊，尤其是那些病危的或者是重病的他说有很多都是半夜在那里突然做梦惊醒啊，还是怎么样的，就是会大喊大叫的，就是那个气氛会很可怕啊，半夜。那他说师父你都没有呢你晚上睡觉都不会叫的，那我睡的。我说对呀，我都没有，我就是因为我在休息的时候，我没事的时候，我都诵金刚经啊，我就诵金刚经啊，一直看金刚经，所以我不觉得说非常非常不安还是什么啊，所以没有。所以他这个看护跟我到现在呢，他都还有跟我联络跟我互动。他是你知道吗？他是跟一般的居士不同的，为什么呢？原来他没有当看护之前他是那一种兄弟来的啊，我本来不知道的，因为他把外套脱得了，我才知道啊，全身都是那个。他说：“师父，你怕不怕？”我说：“不怕，为什么我要怕？”不过因为这样子他知道我没有对他有任何距离，所以他就当我是朋友，我也跟他我对他也很好，比如说别人供养一些东西，我就分一点给他吃也分给他太太，因为他太太也是当看护他两夫妻都当看护，他说他就是金盆洗手了啊，所以他就来当看护这样不要再做那种。我说好，这样子是好的。那所以在医院里面，你能够真的能够看得到很多佛法能够在内心里面产生的力量，真的如果我们平常自己不用功不精进的话呢，那你到医院的时候确实还是会颠倒梦想。我有一个同学就是如此，他是出家众，但是因为平常我是不敢跟他讲太明白因为就是在外面的很多神众都是如此嘛，自己没有精进的一个方向，东做一点西做一点，总之就是什么都做，但是没有一个自己核心安身立命安顿身心的一个佛法的引导，所以长久之后呢，他病倒之后一病就很严重病倒之后呢，他在医院呢就是有很多这种颠倒的影像出现照顾他的居士呢都吓得要死，因为他就是看到有很多人来给他什么了所以我后来知道之后，我们去看他，确实那个神情脸色都非常的不是很好像我很多人来看我都说，师父你都不像病的，还 那么胖了，都不像病人，人家病人是脸色苍白，你都没有。所以我觉得人的心境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学习佛法，你如果让他在内心里面产生力量，我们很容易疏导这些无常考验的情绪啊，因为你很难，不管是我们跟看护，还是说跟医生、跟护士互动，其实这里面呢，我们一静下来哈，就可以发现到，佛法对我们有影响了。像有一些护士，他对身众本来就不是那么友善了啊，他来帮我们这个扎针的时候呢，扎他说师傅。哎，没有血流出来哦，再插一个，插错了，这里没有血。我说哦，那就插吧。那一般的人呢、哦，早就骂死了，你知道吗？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跟就是跟一般人相处的时候啊，你就发现哦，原来我们熏习佛法，这样长期熏习哦，它的力量真的是很强大的，在我们内心里面的安定啊，还有。稳定的处理周边的这种人的情绪，你会跟他结善缘，不会结恶缘，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看清这些文法的功德利益啊，真的，它是很强大的，好，所以大家要，赶快用功啊，静静的把握这种善缘啊，在道场学习啊，好，那我们继续看第六项啊，第六项呢就是堪耐。不乐啊，堪耐不乐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生不乐已，心中不着啊，就是不管是我们的色身、环境、人事啊，都有一些跟我们理想不合的时候呢，我们都要调整自己。我们不要一味的希望别人来配合自己。我觉得有很多人哈。”我跟有一些年轻的人相处，他们都是希望人家去配合他，他很少放下身段来配合人家。就像我们上个礼拜我在金舍那里举办禅期啊，有一些来参加的居士就是这样，他刚开始的时候呢，他是要我们配合他哦。后来我就很不客气了，我说师父是不怕别人讨厌的，所以我要当禅期的纠察老师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天之后啊，竟然有一个居士呢，他可能是因为我们五点早课嘛，他们没有办法那么早起床，他可能就比较晚一点，然后他就不敢到禅堂，他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面打坐。因为有些人的想法就是，我在房间里面打坐也是自修啊，啊，我在大殿里，你们在大殿也是自修，为什么不可以？后来我就去房间之后呢，我就跟每一班的班长讲，我说班长你要最后一个离开房间，要检查所有的灯关起来，注重全部都到了禅堂你才可以离开。所以后来 都有规矩了，就没事。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不管是出家在家，我们要有这种观念，就是我们如果要去学习佛法，要去学习正法，都是要把自己过去固有的一些思维先放下，你才能够投入新的环境去学习新的东西啊。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想法要改变这个团体，那这个是 不是很正确啊。如果你有很好的建议，善意的这种让大家一起提升这种善意，当然是可以建议啦啊。但是如果是希望一味的跟着自己的习惯在做事，这个有时不见得都是很对的做法啊。好，再来我们看第七啊，堪耐恐怖啊，这个就比较属于内在的啦哈，就堪耐恐怖，生恐怖已，心中不着啊。那这个当然就是像我昨天跟那居士白居士在散步的时候啊，我也有提到。我早期在家学佛的时候呢，我接触的很多人啊都很讲感应啊，讲感应讲神通。所以呢，那时候我刚学佛的时候，我都会感觉哇，学佛诵经哦有很多感应，很多这种。 但是慢慢当我接触了导师的思想还有经论之后呢，我发现经论并不是只有讲这一些啊。后来我慢慢自己就跳开了这种内心的这种追求啊，那就学得比较理性啊。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我们每一个团体或者是每一个修行人，他都有他自己的戒观啊。你相应怎么样的戒观，你就会跟某个相应的地方去聚合。就像阿难哈，佛陀在阿含经里面也是有这样，虽然全部都是佛弟子，但是相应阿难的就会跟阿难在一起，有没有？舍利佛的跟舍利佛在一起，在阿含经就有。那你会看到，虽然大家的性格不同，有一些好要禅定的就跟目犍连，对不对？好要智慧的就跟舍利佛，虽然风格不同，但是大家共同的目标都是涅槃，止息烦恼。所以我们即使在僧团里面，每个人有自己的风格，但是都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冲突啊。大家都是修八正道，修六度啊，那这一些就是能够共成道业啊，这个就很重要啊。那如果是我们追求这一些灵感啊、感应啊等等啊，有时候就会有这一些恐怖的影像考验。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我最近就是在我们六龟附近呢，有一个老和尚，因为他自从我们认识之后呢，我就知道他很喜欢讲这种，因为他是修密的，他很喜欢讲这种诵咒能够什么。他曾经跟我们讲过很多次，有几个台风本来要冲着台湾来，后来转去日本嘛，他都跟信众讲是因为他持诵什么咒，那个台风转向到日本去。我听了之后我都不晓得要怎么回应他，你知道吗？真的有这种人哦，真的很多这种外面的修行者，他们真的是认为他们持这个咒啊，让这个台风转向这样。但是到最后呢，你知道吗？最近的是，因为他自己也没有预算他自己那么突然舍报的，他身体本来就不好，但是就是他不是重病舍报的，他是因为他的痰很多哦，一直咳不出来，他不去把他不去治疗啊，那痰久了可能就会变成比较粘稠或者是结块啊，我不知道。总之到了某个时候呢，他就是因为那个痰咳不出来，他休克就这样走掉了。所以后来我听他弟子才知道说，原来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这一次过不了就舍报了。所以我就说，如果是他真的那么有神通把台风移走，他应该会知道说这个痰的话会对他很致命啊，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怎么有人那么相信这一种啊，连信众也是很崇拜这样。所以我就有时候我们在乡下跟一些住茅棚的人共处哦，真的看到很多佛教的很特殊的形象，都不晓得他们是从哪里来的知见啊，但是他们就觉得这种就是很好的修行，但是他们道场里面熏习的、都是很多这些鬼神啊，所以他们那种气氛都感觉比较，我觉得比较灵界的东西比较多这样啊，所以我们就是保持距离这样就好了。哎呦，真的太厉害了，我程度没有那么高，能够把台风移走啊。哎呀，再来我们看这边了哈，看经文比较好。第八啊，那第八的话呢，就是除三恶绝啊。那这里有提到说，若生三种恶绝啊，恶绝恶不善绝啊，恶不善念啊，就是恶不善绝了哈，就是恶绝。恶绝是什么呢？就是不正思维啦，三种不正思维，三种不正寻思，就是欲念啊，就是贪，欲就是贪嘛啊，贪念、嗔念还有害念这三个。那这三个呢，我有在补充讲义画图表给大家，我有整理了一个图表啊，在十八页。那在菩提长老的书里面呢，有提到说这三种不正 不善觉啊，哈，不善觉，它就是欲念、慧念跟害念啊。慧跟害是属于嗔，那欲的话属于贪啊，那这个都是属于正思维的内容啊。这是正思维呢，要降服这三个，有贪欲的念，还有有嗔慧的念，这个是正思维要降服。那正见要降服就是痴。那这两个结合起来呢，正见正思维就是慧学嘛，慧学能够降服的就是贪嗔痴了。所以我们要降服贪嗔痴烦恼呢，一定要用智慧，没有智慧是没有办法降服的，这样可以吗？啊，嗯，好，再来呢，这经文的第九、第十、十一、十二就没有引出来了，对不对？啊，所以补充讲义这边呢，标题九就是成就四禅，第十就是出果、二果、三果，第四就是得无色解脱。这个无色解脱就是他得到无色定啊，得到无色定的解脱，就是他可能是啊、像具解脱啊这种就有无色定嘛啊。那再来第十二就是六通啊，六通的圣者。那这个就是啊、这一部经啊。那再来呢，就是刮胡山啊，课本刮胡山，闻法之后能断五下分解啊。那这一部经杂含1023经啊，佛告阿难，比丘还没有生病的时候，他没有断五下分解啊。我问大家，五下分解是第几果啊？断除的话是第几果？第几果？嗯？断五下分解是第几果？对呀、啊，三果啦。嗯，三果，三果，三果啊，五下分解。那五下分解是什么呢？身见、戒禁取见、疑，三个啊。还有呢，贪欲、嗔恚啊，贪欲、嗔恚，可以吗？嗯，这是三果啊，欲界烦恼。那这个胃病的时候呢，他也没有断五下分解。当他觉察病起的时候呢，就是他如果觉察到生病的时候，他身体就有很多苦患，身心有很多苦患，心不调适，生分微弱。这个生分微弱就是身体啊越来越虚弱的意思啊。那德文大师教授教戒种种说法，那大师就是佛啦，那德文说法仪他就立刻断五下分解，这个就是听佛说法的利益。 OK， 那我们等一下下一堂课再继续哈。嗯。